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分别业品编号025，第235页。科判 HIJ，这说明的是不善意。业道的特征，的形象。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对于贪业道，所缘取的对象是他人所摄受的财物。虽然论文是讲财物，他财，那事实上也包含友情，也就是说，财物不只局限于无情物而已，事实上也包含友情。如在讲义213页先前有提到，贪业道所缘取的对象是众聚，那众聚实质包含情与非情。那因此，讲义235页论文长行所说的他财物，也包含了友情。那与他人所摄受的财物升起了不如理的贪婪心，想要令此对象设属于自己，而不再是他人所有的。那基于如此的非理贪婪，而升起的想强力劫夺，或者是私下盗窃的心念，揽求他人所有的财物，那如此不善的贪欲，即名为贪业道。接着请翻到讲义236页。根据注脚179《普光俱舍论记》的说明，贪业道为属于修所断贪。在讲义236页。注脚栏第六行，此贪为是修所断贪，而于修所断贪之中，若是贪着自己的财物，也不算是贪业道。为什么呢？因为过失比较轻微。好，那为什么贪业道是为修所断，而不是见所断呢？因为贪业道所贪婪的对象是他人的财物，这样并非是迷惑于苦集灭道四谛的理。所以贪业道的贪婪心是修所断惑。需要厘清的是，并非所有的贪都只是修所断，所以普光这一句解释，此贪为是修所断贪，此贪的此是有色属，是有紫色性的，紫色的就是十不善业道中的贪业道。但是，有其余的宗派或者是其余的主张认为，贪业道其实包含了欲界所系五部的贪爱。请看到讲义236页《俱舍论》本文，引用了有余师言。 这一家的说法认为，一切欲界所系的贪爱，都是贪业道。为何有此主张呢？这一家引用了《五盖经》，《五盖经》中依贪欲盖，佛说应断此世间贪。因此，从经文的内容，这一家推得认为，贪，应断此世间贪，这样的贪呢，是总说欲界所系的贪爱。而这一家就认为，经文所讲的此世间贪的贪，就是指十不善业道中的贪业道。好，那这一家的主张是非正义。那接着引用了有说是正义，是正确的。有说欲爱虽尽名贪，欲爱的欲是指欲界所系的贪爱，虽然都可以称为贪，但是并非所有欲界所系的爱都是贪业道。为什么呢？因为要摄属于业道，摄属于不善业道，必须是恶行中比较出众的品类。反而言之，论文提到，在轮王出世的时候，当时的友情也是有贪爱的，以及北俱泸州的友情也是有欲贪的。但是轮王出世时的友情以及北俱泸州的友情，其欲贪并非是贪业道所摄，因为在轮王出世时的友情以及北俱泸州的友情所起的欲界所系之贪比较轻微，其过失没有像其余的处所或时间点的友情这么的出众。好，因此也就表达出，并非所有欲界所系的贪爱都属于贪业道，也就否定了有余师的看法。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注脚182，内容有提到，在轮王出世时，友情的欲爱，以及北俱泸州的友情的欲爱，还有任何的时间点、任何的地区的友情，如果贪婪自己原本所拥有的财物等，这因为过失比较轻，所以不成为贪业道。这在讲义236注脚182引文的第二行到第三行。接着请看回本文，说明的是称业道的特征形象。与友情起憎恚心，对象一定是友情，起憎恚心，如此的称才算是称业道。也就是对于其他的友情内心憎恨到想要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实际的行为，但是内心起了极强大的嗔恼心、憎恚心。对照注脚183有提到，如果是对于自身或者是对于非情物起了嗔恚心，由于过失比较轻微，所以也不属于嗔业道。因此，嗔恚业道是 为对有情类，为对有情类。接着说明的是邪见业道。邪见业道在这段论文提到的是起了不善的知见，否定业因、业果以及否定世间有贤圣等等。如此的恶见，名为邪见业道。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37页，这段经文目前讲义所列的标点是有错误的，请参考第一张字卡。在讲义237页引经文的第一行，最后无妙恶行业果一首中间的顿号请删除。经文的第三行，第二行末到第三行初，无化身有情，逗号。世间无沙门婆罗门是阿罗汉，世间后面的逗号请删除。根据注脚187、刮胡一、普光聚社论记，将这一段经文分成十一项，如讲义237到238注脚栏所陈列的，相关的解释就不在课堂上做说明，也就是有关于哪几项是属于谤因、见机、所断等等。由于内文不算太复杂，就请有兴趣可以私下阅读，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出做讨论。唯一要留意的是对于无父无母这两项，在普光的聚社论记以及法宝的聚社论述解说是有差别的。那请先看到讲义237，有找到八无母九无父吗？普光聚社论记认为此恶是谤因邪见，见机所断。那接着引用大毗婆沙论的一段文做说明。接着请翻到讲义238页，注脚187刮胡二，法宝所写的聚社论述，法宝的释文先引用大毗婆沙论同样一段文，与刚才所见普光聚社论记所引的大毗婆沙论的文是一样的。那引文之后法宝做解释，所以请看到法宝聚社论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末，标楷体倒数第二行末，若寻苦因而谤是见即断，今谤因不寻苦因而谤是见苦断，如戒取等。戒取是戒禁取戒，戒禁取戒是见苦或者是见道所断。那此中是采取戒禁取中的见苦所断，那同于经文所提的无母无父如此的知见，如此的邪见业道。至于戒禁取为何是见苦所断，而非见己，这在聚社论分别随名品卷十九会有一大段的讨论，届时再做说明。但是看了这两段古德的解释，可以知道对于经文所提的无母无父 究竟是见疾或者是见苦所断？那古德有一说了。那其余的内容，譬如说无施与无爱乐、无慈事，在《大毗婆沙论》卷98有引文，在第二章字卡有将婆沙的文饰做表格的陈列，有兴趣可以回去参阅。在《大毗婆沙论》分成外道的解释以及内论者，也就是指佛教徒的解释。那其中第六项跟第七项，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在学习般若中观的时候，会学到三轮体空，能施、所施以及受者。那在说明无施与无爱乐、无慈事的第六项、第七项，内论者所解释的第六项、第七项所谈的内容，与三轮体空所空的对象其实是有点相近的。那当然，此中所讲的是邪见、业道，而非空观所说的三轮体空啊。但是涉及的讨论的目，讨论的对象内容是有点相关的。那在看相关的婆沙论文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还蛮特殊的。好，至于其他比较繁杂的内容，在此就不细说了。那在讲义237论文引经之后，最后就做说明。这部经典所说的邪见，有谤业因，或者谤一手果，以及毁谤世间无贤圣，如此三类的邪见。因此，颂文中出现的等，颂文就可以参考讲义236科判刮胡须就有陈列颂文，颂文是波善恶等见，颂文中的等呢，就包含了后就是指谤果以及谤圣，那么善恶这是指业因，那等就是指讲义237论文倒数第二行所提的谤果、谤圣这两类的邪见。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第16卷就先到此。接着请看到分别业品，俱舍论卷17，讲义编号026，讲义资本讲义239页，刮胡二。解释业道的名称，为何将此十类称为业道呢？请直接看论文上的解释。先根据有部做说明。其中的以下这一大项，在科判 A 说明是根据不善业道，那事实上底下的论文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可以看出是不善业道。那为什么古德如此的分判作科呢？请看到讲义240页，对应科判 B 底下这一行论文， 离沙等七，无贪等三，立业道明，类此因事。这一行论文所讲的就是十善业道，对不对？哦，离沙等七就是离沙生，哦，离生三的不善，哦，离与事的不善，以及意的善业道有三，无贪、无嗔、正见，这三，哦，那立业道明，类此因事，那这一行也就代表是十善业道之所以称为业道的理由，所以古德将这一行以上的论文标示为是就不善业道做分辨。接着再请翻回讲义239页，在十业道中，后三为道。后三就是指亦有三，那此中由于是贪不善业道，所以后三是指贪嗔邪见。那贪嗔邪见只能称为是业道，而不能称为是业。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后三，也就是贪嗔邪见这三种，是业所行走的道路，所以论文讲业之道故，立业道明。业是什么呢？是与贪嗔邪见相应的私心所，彼相应的彼这个字就是指贪嗔邪见。业与私心所是息息相关，所以将私心所称为是业，是有造作性、驱使性、趋益性。这一行论文所出现的"彼"都是指贪嗔邪见，彼转，故思转；彼行，故思行。如贪嗔邪见的势力，而思去造作生与意业等等，去驱动造作生与意业。那因此，后三贪嗔邪见，根据有部的说法，是与私心所截然不同的，因此不能称为是业，只能称为是业道。但是在其他的宗派却认为，贪嗔邪见也是业。那这在后文会做说明。根据经部等等，会有如此的认知。那就我们一般所熟悉的贪，当然不会等于思，两者是不同的心所嘛。所以我们所熟悉的是有部的主张，有部的见解。好，接着看前七，也就是生三与四这七种不善业道，这七种不善业道本身也可以称为业，也可以称为业道。那为什么可以称为业呢？因为杀、盗、邪淫，它本身就是身所造作的业。那么，虚狂语、粗恶语、离间语、杂秽语这四种，本身就是借由语言所造作的业。那因此，这身三语四也可以称为是业。而其也是业之道。论文讲思所由，也就是借由思心所去推动、去造作生三与四。好，因此如论文所讲的， 能等起生与业的师，依托于生与业作为境界而升起。如此称为业道。那所以，生三与世本质可以是业，也可以是业之道，所以合力为业道这样的名目。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四以及注脚五。那注脚五引文的最后一行，上业是身与业，下业是思业。上业就是指论文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话，业。那下业是指业之道的业。好，因此在归纳依有部的见解，十业道中生三与世可以称为是业，因为本身就是造作的属性，而其借由思的依托去造作生与的行为，所以生三与世也可以称为是业道。业道的意思就是业之道，思所由虑所行走的道路。那后三异，异业道这后三呢，只能称为是业道，而不能称为是业，因为根据有部的说法，业与思心所息息相关。也可以将思心所就称为是业，然而不论是贪嗔邪见，或者是无贪无嗔正见，这六种都不等同于思心所，所以不能将异业道称为是业，不能将贪嗔邪见或者是无贪无嗔正见称为是业。只能称为是业道。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40页，最后做总结。好，那因此以业道如此的名相名目统称这十种，其就可以完全的表现出后三业道以及前七业道的含义。那虽然后三与前七会有少分的不同类，但是呢，借由业道这样的名目，可以做总和统称。那如此，在世间所流传的教典，也是有相同的情况。如果大家有留意在论文《于事典》中聚集成故，中间有一个小的，也不算是中文的标点符号。那为什么要如此的顿开呢？因为对于"事典"这个词，古德有比较特殊的理解，如注脚六刮胡一，聚社论记引文的倒数第四行，所谓的事典中聚集成、事集成、典集成，这是普光的解释。但是在众贤顺正理论，同样一段文的说明是事迹论中聚集成。那事迹论其实就是指世间所流传的书籍啊。好，那么四集成的意思是讲说，虽然牛车也可以分成很多种类，或者说以现代来讲，我们讲说汽车有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性能或者做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都可以用汽车这个名词做统称。哦，那就像比如说台湾人，哦，那明明就是有白白种，但是我们可以统称，哦，我们都是台湾人。所以同理，哦，虽然后山称为夜道，前期可以称为夜，也可以称为夜道。哦，然而在教典中，以夜道此一名目做统称。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好，不用分别说。好，那么离杀等期就是指不杀生，好，乃至于不绮语，好，那无贪等三就是指无贪、无嗔、正见，好，这十种三业道，而立为业道的名称，好，也与上文所提的是一样的。深山与世可以称为业，也可以称为业道。无贪无嗔正见只能称为业道，不能称为业。这是有部的主张。好，接着进一步讨论，为何造作这十种行为或者是内在的心念的时候，在先前的前方便加行以及后期，不能称为业道呢？这是什么理由？那世亲回应说：“为此依此彼方转故，为此依此，此这个字都是指根本业道。彼方转，彼就是指加行或者是后期，也就是说。”当要行杀生令所杀者命断的时候，前面所准备的行为工具等等，都是为了达到令对方命断如此根本的目的所做的前方便前加行。那后起的意思呢，就是达到杀生根本业道的目的成就之后，后续可能还鞭尸啊、辱骂啊，也是依于根本业道而升起的，所以说是为此，或者是依此，然后加行后起方升起，转的意思是升起的意思。第二个理由，又前说此色出品，此就是指根本业道。那在前文，也就是编号025讲义200页有提到，根本业道指含摄出品，那出就是指出众的意思。那加行后起，过失比较轻微，因为还没达成目的，所以过失比较轻微，不算是出品。好，第三个理由，又有此有增有减，令内外物有增。哎，更正，论文是又有此有减有增，令内外物有增有减，立为业道，亦此不然。那这段文在《普光聚社论记》有3家的解释，那请参考智卡第三章智卡。这3家的解释，其实第三家就是将前2家的说法统合统称，做总摄。如果对应讲义所陈列的释文，可以参考讲义241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三行右解。右解就是第三家的解释。以业道，如果是恶业道，当恶业道减的时候，内外的恶物，当然也就递减，如是因，如是果嘛。当我们减少造作恶业的时候，所感得的苦果，当然也会相对的递减。 反而言之，就能有好的可乐的果报递增。所以如表格所呈现的，当恶减，那么内外的恶物也减，内外的好物就递增。那反而言之，如果恶业道增强的话，那么内外的恶物也就增多，苦果也就增多，那可乐的果报也就递减。好，那么有关善业道与内外恶物，那同理可推，就请大家参阅论文以及对应表格。好，那以上就是有部对于业道的说明。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1页，引用的是譬喻论师，譬喻师的主张。这家的主张认为，贪嗔邪见，或者是无贪无嗔正见，也就是异业道，其实就是异业。这是譬喻者的说法。他们认为，同样都是私心所，只是造作不同的行为，给予不同的名称。那如注脚十，大家可以参阅注脚十《普光聚社论记》引文的第3行，譬喻论师主张贪嗔等即是意思，意思就是意思相应的私心所，那么两者是同体，无有别体，是体性相同，那只是在不同的作用展现时给予不同的名目，不同的称呼而已。好，再请看回本文。那如果贪嗔邪见等等这异业道，也就是异业的话，也就是思的话，如何将之名为业道呢？如果贪也就是异业，那只能称为业，不能称为业道啊。业道的意思以有部来讲是业所走的道路嘛。那如果本身就是业，比如说我，以我来讲，我如果就是业的话，我怎么走在自己身上？业所走的处所才称为业道，这是有部的认知啊。那因此以如此的认知，就反难或者是争问譬喻论者。好，那接着回答，始终四心论主第一回答蛮妙的，因问彼思，这样的回应有点像，就是其实好像我也不认可，那你有问题你去问譬喻彼者，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你要问，你去问譬喻论师啊。但是事实上，事情还是有稍微根据譬喻者的见解观念做回应。所以论主答的第二行接着讲，然亦可言，彼是异业顿号，恶去道故，立业道名。异业与恶去中间请加上顿号。为什么要加上顿号呢？特别强调的是，譬喻者将贪嗔邪见称为是异业，对不对？那再者，贪嗔邪见它也是令有情堕入恶道的途径，所以称为彼是异业，也是恶趣道。那因此有业有道，所以合立为业道，如此的名称。所以这句话，大家如果有比的话，特别可以将异业的业圈起来，以及恶趣道的道取起来。这边恶趣道的道，是指通往恶趣的 途径、路径，不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恶道哦，不是，是恶趣之道哦，通往恶趣的途径、道路。那因此，有业也有道的合称，就能将贪嗔邪见也名为是业道。第二种解释，或互相成，皆名业道。相成的意思就是有次第相生的意思。所谓的次第相生，可以参考注脚11，普光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因贪而起嗔，或者反过来因嗔而起贪等，那这是有互相成、互相次第而生。那所以前作为后的道，前作为后的道，那因此也将之称为业道。好，那这是譬喻者的主张，但是就多半所学习到的，都是以有部作为一般的认知统称。好，那接着说明了十业道之后，延续此一论题，在十业道中提到十不善业道中的邪见，那因此而顺带所谈的是与断善根有关系。如论文所讲的，十二业道都与善法现起是相违背的。那善法现起需要有善根做基础，那因此违背善法现起，那与断善根会有关系。那在这十种不善业道中，是与哪一业道会断善根呢？断善根之后，令善根相续回复，那这两种状况的形象特征，就如底下的记诵论文所说明。那请直接看到讲义242页。有关记诵在科判都会列出来，所以就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那对应科判有陈列记诵。好，对于哪一种不善业道会断善根呢？其中只有邪见，只有邪见业道会断善根，而也不是所有的邪见都会断善根，如论文所讲的，唯有上品圆满邪见，上品就是指邪见中最强而有力的，邪见中最强而有力、最出众的。在后文会提到，这种上品圆满邪见，如果站在有情的角度，就是具备极恶、最不善的意乐。在讲义246页提到一个词，是极恶阿世耶。那与此中的上品圆满邪见，就能做前后的呼应。好，那么讲义242页，接着引用本论提到，如果唯有上品圆满邪见能断善根的话，为何本论所说的似乎有点不同呢？ 本论的文提到，云何上品诸不善根？为诸不善根能断善根者，或离欲畏最初所除。引了发智论这段论文，也就表达出，并不是唯独最强而有力上品邪见才能断上根，因为论文明确的讲到是诸不善根。那诸这个字很重要，诸的意思也就代表不只是上品，一切的不善根都能断善根。那离欲染时最初所舍的，所舍的不善根，那这也不是上品善根。因此就引用了发智论这段文作为反驳，为什么主张唯有上品圆满邪见才能断善根呢？世亲论主做通发智本论，请看到回答的地方，借由不善根而能引生邪见，所以将邪见所造作断善根的事情，就推于是在诸不善根。这种情况就如同世间所讲的，事实上烧春是火烧，但是由于火呢是由盗贼所放的，所以世间人都会说是贼烧春。但是事实上贼无法烧春啊，烧春的其实是大火才对。同样的道理，虽然是上品邪见能断善根，但是上品邪见是借由不善根所引发的，借由贪嗔痴如此的不善根所引生的，所以本论才会说是诸不善根能断善根。接着提到的是，能断者是上品圆满邪见，那所断的善根是何等属性呢？如论文所谈的，为欲界所系的深德善。那为什么唯有欲界所系的呢？因为色界所系的善，以及无色界所系的善，已经不成就了，已经消失，已经不成就了。也就是说，如果有某一位友情，他原本已经有修得色界乃至无色界定，所以他就具备色界善以及无色界善，但是由于这位友情升起了谤因谤果的上品圆满邪见，那在升起如此出众的邪见之前，这位友情的色界定或者是无色界定会先失去，会先不在，乃至于这位友情欲界的加行善也会先消失。所以当这位友情升起上品圆满邪见的时候，所断的就是他最后所残存的欲界深得善根。好，那接着又有引用四摄逐论所提的论文做争难。四摄逐论提到，唯有此量，世人已断三界善根。四摄论既然谈到说所断的是三界，而不是唯有欲界的深得善，那是否与论主所讲的也相违背呢？那世亲做通论提到， 依上恶戒善根的德更远离的缘故，而四摄主论才会提到三戒善。这个德是指不相应刑法中的德，那上善根的上是指上恶戒，那也就是施舍主论这一段文虽然提到的断是三界的善根，但是事实上上二界的善根在这位有情断欲界深德上升起上品邪见的时候，只是令上二界善根的德更为远离，离得更远的，令此相续非彼弃故。此相续的此是指欲界，相续是指有情身心，彼是指上恶界的善根。所以整句话的意思，会通施舍主论的文，就是当某一位欲界的友情升起上品圆满邪见，断欲界深得善根时，也就会令原本如果有具备上恶界的善更为远离，而无法安住于自己原本的身心之中。欲界的身心就好像容器一样，原本可以承载上恶界的善，但是当这位友情升起上品邪见的时候，就会令原本具备承载的这样的容器而不再有此功能，甚至更为远离。好，那么接着讲义243页，征问以及解释，就如同刚才口头上所讲的，为什么欲界的善中特别只提所断的是身德善？因为加行善的意思是要加功用行，身德善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加行善必然已经退失了，加行善必然已经先退失了，所以上品邪见所断的一定是这位友情最后最原始，也就是与生俱来的身德善根。好，那么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那么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说明。
报告老师，我这边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吗？
可以啊。
你刚刚讲这个在欲界的善根，如果说如顺的话，那当然上恶界会更远离。如果以唯识的概念来说的话，善根如果有一些受到一些损害的话，那只是说上恶界的善根还会显而已，它并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没有那个显发出来。那各归各的，欲界的善根的那个种子，它可能它受到一些损害。OK， 那上恶界各自有各自的种子在，没有办法，你说这个种子会影响到另一个种子。
第一个必须要先厘清的是，能不能用其他的宗派来检视另外一个宗派的见解，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一个切入点的问题。意思就是说，能举个例子来讲，我能不能用中观的思想去检视大圣唯识的思想？有些也许可以通，但是有些是不共教的。比如说中观，般若中观根本不谈种子，但是大圣唯识它就是成立在种子说为架构有开展， 那可以说种子说是完全，难道就可以站在般若中观思想去谈说，种子说完全是错的吗？它也是一种善巧方便。所以，同样的，当用大圣唯识的看法来谴责有部或者甚至譬喻师的看法等等，这都已经切入点都要有待商榷了。那第二点，就有部这一段文或者俱舍论这一段文所说明的内容，当比如说以我来讲，如果我有升起上品圆满邪见的话，即使原本具备了上二界的善，当我升起上品邪见的时候，上二界的善早就已经消失了，早就无法显现作用了。那至于说要成为是它的种子还有没有在，这无关紧要，它无法显现出来。那至于有没有那种可能性，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至少，即使有那个可能性，但是现下当下为上品圆满邪见，如此强而有力的不善所障碍住，它也即使就算依您所谈的，以大乘的角度来讲，它还有种子，但是有种子没有用啊，没有水，没有阳光，没有其他的条件，有种子它也无法开花结果，也没办法产生作用啊。对啊，那么以有部来讲，它是用德，如讲义242页论文最后一行，是用德的这个不相应行法作为有情与某一法的联系性。所以当这一位欲界的有情升起上品圆满邪见的时候，原本这位有情，他与他有具备色界定或者是无色界定，那么在升起上品圆满邪见断欲界生得善之前，他这位有情与上二界善法的联系性，也就是德，早就已经断除了，已经不存在。好，所以根据有部的说法，根据有部的说法，所谓的断善根呢，就是这位有情他的身上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善法，完全没有，才能称为断。如果还有残存一点点的话，不能称为断。那这样的说法与我们后文会看到，也是经部或譬喻师的主张也会有点不同。那有情所讲的断，不是将善根完全灭除，不是，而是有情与善根的联系性切断了，那座桥梁切断了，那座桥梁就称为是德。那产生的另外一种联系性叫做非德了，与善根有非德的关系。好，那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那在注脚有列出一些古德的讨论或说明，比如说注脚23，那由于跟俱舍本论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姑且不谈。如果在之后的文会有与俱舍本论文有相关的，才会